Hello，你好呀，我是 Simon，让我们继续读《追寻生命的意义》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奉命埋葬铁丝网里外之间的三具尸体，整个营只剩下我们两人还有足够的力气干这件事，其他人差不多全待在还有用的几间土屋内，被高烧和绳子迷乱弄得精疲力竭。我们拟好了计划，运出第一具尸体时，把友人的背包放在充作棺材的旧衣服桶里，偷偷运出去。运送第二具尸体时，则顺便偷运我的背包。运第三趟时，我们俩就双双溜之大吉。前两趟全照计划进行，并无差错。回营后，友人去张罗逃亡时所需的面包，免得躲在林中的几天会挨饿。我则呆呆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一直没有出现，令我愈等愈不耐烦。经过了3年的牢狱生活，我已经满心雀跃地期待着自由，想象着奔赴火线的仙姿妙味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进展到那个地步。有人回来的那一刹那，营门被推开了，一辆漂亮的银色汽车缓缓驶入集合场，身上漆着大大的红十字。一位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翩然而临，整个营及营中俘虏都受到了他的保护。他就在附近的一栋农舍中驻扎下来，以便在紧急情况时能随时撤营。这种时候，谁还去操心逃亡的事儿呢？一箱箱的药品从车上卸下来，香烟四处分发，我们受到拍照，内心的快慰简直难以言宣。现在，我们不必再冒险奔赴战火现场了。兴奋之余，我们差点把第三具尸体给忘了，于是便把它抬到营外，放到已经挖好的墓坑里。随行的警卫突然变得非常温和，他看出情势已经改观，并试图赢取我们的好感。沿途之前，我们为三位死者做了短祷，他也参加了。经过几天来生死交搏的紧张，以及几个小时以来的兴奋，我们祈求和平的祷词，其热切的程度比得过人类所曾吐露过的任何言语。营中生涯的最后一日，就这样在期待自由中过去了。然而，我们高兴得过早了。红十字会那位代表曾向我们保证，已签署了一项协定，而且该营也不准撤销。可是当晚，纳粹挺进队却在同一批卡车抵达营区，并且带来一道清除营舍的命令，说是营中剩下来的俘虏要搬到一座中央营区，2天之内再从那儿遣送到瑞典，以便和另一批战俘交换。那些挺进队员，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他们变得和气万分，还劝我们不必怕登上卡车。说我们该为自己的运气而谢天谢地，力气还够的人，纷纷挤上卡车，病重的和虚弱的，则由别人吃力的抬上去。此时，友人和我已经不掩饰身上的背包，我们站在最后一队里，等着当局挑选13人搭上最后第二辆卡车。主任医官挑出了需要的数目，却把我们两人给遗漏了。那13个人登上车，我们却必须留下来，惊讶、懊丧、失望之余，我们责怪主任医官，他却推说他太累了，分了心。何况他以为我们还想逃走，我们只好背着背包坐下来，不耐烦地和剩下来的几名俘虏一起等着最后一辆卡车。由于必须等很久，我们便在警卫室里的草席上躺下来。几个钟头以来的紧张与兴奋，希望与绝望，已经把我们搞得精疲力竭。但是，大家合意而眠，随时准备出发。步枪和大炮的声音遥遥传来，夜光弹和枪弹的闪光照进屋内。主任医官冲进来，命令我们扒在地上掩护。一名俘虏由床上跳下，穿着鞋的脚丫踩到我的肚子，这下我可完全醒过来了。不多时，我们总算明白了究竟。 战火已经抵达营区了，枪炮声渐渐消解，晨光终于破晓。屋外，营门旁的那根柱子上，一面白旗正随风飘扬。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发觉命运之神，即使在最后的几个小时，还是玩弄了我们这些剩下来的俘虏。我们发觉人的抉择是多么不可靠，尤其在攸关生死的大事上。有个人拿了几张在离我们营区不远的一个小营里所摄到的照片给我看。原来，那些自以为正要奔向自由的俘虏，当晚都被卡车载到了这个小营里，并被锁在土屋内，活活烧死。他们的尸体虽然烧焦了一部分，在照片上却依然清晰可辨。我不觉又想起了德黑兰死神的故事。吃瘪与吃香。俘虏的冷漠有其自卫的功能，但冷漠本身也是因其他因素所促成的。除冷漠以外，俘虏的精神状态另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躁疾易怒。这两种精神状态都噪音由于饥饿和睡眠不足。睡眠不足部分是因为跳蚤太多，不胜其扰，挤得水泄不通的房舍，如果再不讲究卫生，就容易滋生虫。另一方面，缺少尼古丁和咖啡因的刺激，也会使人容易冷漠和暴躁。除开这两个生理因素之外，还有几个情节形式出现的精神因素。大多数的俘虏都有一种自卑情节，并且深以为苦。过去，我们都曾一度自以为有头有脸，如今却受到猪狗不如的待遇。一个人内在价值的意识，原因建基于较高尚、较属精神层次的事物上，因此不可能为集中营中的生活所动摇。还不要说俘虏，即便是享有自由之身的芸芸众生之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拥有这样一份意识呢？一般的俘虏不必特别去想，就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已经全然贬低。这种感觉，在看到的营中简单的社会结构所显示出来的强烈对比时尤其明显。较优秀的俘虏，诸如库霸、伙夫、仓库管理员、营警等等，可以说完全不像大多数俘虏那样自敢吃瘪，反而自以为升格了。有的人甚至还自认为威风八面呢。至于内心酸溜溜的大多数，对于这小撮吃香分子的观感，则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开玩笑则是其中一种。譬如，我就曾听说过一名俘虏对另外一名俘虏谈起某库霸："呵，早在他还只是某大银行总经理时，我就认识他了。如今，他在这里升得这么快，岂不是时来运转了吗？"吃瘪的大多数和吃香的少数，一旦发生冲突，后果多半十分吓人。因此，急躁易怒的情绪，其生理因素前面已经述及，若再遇到这种紧张局面，不次是火上加油。如果最后演变成一场全武打，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值得惊讶。俘虏由于经常目睹殴打的场面，暴力冲突自然会跟着增强。我在又饿又累时，一旦怒火攻心，就常发觉自己双拳紧握。照顾伤寒患者的期间，我因为必须彻夜生活，常常累得要命。不过，每当夜阑人静，每当其他人全都入眠或神志昏迷，我往往可以享受到最诗意的几个小时。我可以四仰八叉躺在火炉前，用偷来的炭烤几个偷来的马铃薯，只是翌日，我总是觉得更疲倦、更迟钝，也更暴躁。临时射箭，我在伤寒病患区充任医生时，自以为射箭病倒，只有暂代他的职位，负责保持房舍的清洁，以便对当局有所交代。当局所谓的清洁检查，与其说是为了卫生，不如说是为了借机找茬。 食物和药品只要多分配些，就大有帮助。然而，检查员所关切的，只是走到中央有没有一根稻草，病人那块肮脏破碎、处处跳蚤的毛毯是否折叠的整齐。至于病人的命运如何，他们压根儿不管。我只要把俘虏帽从捡过的头上猛抽下来，两个脚跟再重重一扣，然后口齿伶俐的报告6区9号病房病服52名，看护2名，医生1名，他们就会满意，并且就会离开。可是在此之前，我却得把每张毯子一一弄平，把由床板上掉下的每根稻草一一捡起，再大声吆喝那些在床上打滚，扬言要捣乱我辛苦整理好的一切成果的可怜虫，而后才恭候大驾。吆喝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发高烧的病人已经冷漠到除非挨骂，否则无动于衷的地步，有时候连叫骂也不管用。这时，我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忍住一腔的怒火，才不至于出手打人。毕竟，在面临别人的无动于衷以及因而造成的险恶情势之时，任何人都特别容易变得暴躁起来。抉择与自由，我以这种心理学的精神病理学的角度，试着分析集中营中俘虏的典型特征。很可能读者错以为人乃是完全且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环境。以集中营俘虏为例，所谓环境，即是指营中生活的独特结构，该结构迫使俘虏迁就某一固定模式。然而，人的自由呢？在面对任何既定环境时，人的行为反应当中，难道毫无精神自由可言？有个理论说，人不过是许多生物学、心理学或社会学条件下与环境的因素支配下的产物。这种说法难道是真的吗？人真只是在这些因素凑合下偶尔的产物吗？更重要的是，以俘虏在集中营那种社会里的反应和表现，能够证实人逃不开环境的影响吗？人在面临这种处境时，难道别无选择的余地？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根据原则，也可以从经验方面来做答复。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足以证明，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以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在集中营中待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却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若晨星，却已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心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有待抉择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有。每个日子，无时不刻不提供给你抉择的机会，而你的抉择，恰恰决定了你究竟会不会屈从于强权，任其剥夺你的自我以及内在的自由，也恰恰决定了你是否将因自愿放弃自由与尊严而沦为禁欲的玩物，以及槁木死灰般的典型俘虏。从这个角度来看，营中人的心理反应显然比起某种生理及社会环境下单纯反应来得意味深长。即使像睡眠不足、缺乏食物和繁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境遇，可能使人联想到营中人非以某种方式来反应不可，但若分析到最后，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个俘虏之所以变成怎么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而非纯系环境因素使然。因此，任何人就是处在这种境遇下，基本上都可以凭他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决定他要成为什么样子。即使是置身于集中营， 他仍可以保有他的人性尊严。陀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句话在我结识集中营中那些烈士以后时常萦绕在我心头，他们的痛苦和死亡都在证明一个事实，人最后的内在自由绝不可以丧失。可以说，他们配得上他们所受的苦，他们以承受痛苦的方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并有其目的。忙碌而积极的生活，其目的在于使人有了机会了解创造性工作的价值。悠闲而退隐的生活，则使人有机会体验美、艺术或大自然，并引以为一种成就。至于技法创意又不休闲的生活，也有其目的，它使人有机会提升其人格情操，并在备受外力拘谨的情况下选择其生活态度。集中营俘虏虽与悠闲的生活和创意的生活无缘，但人世间有意义的并不只是创意和悠闲而已。如果人生真有意义，痛苦自应有其意义。痛苦正如命运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中无可抹杀的一部分。没有痛苦和死亡，人的生命就无法完整。一个人若能接受命运及其所附加的一切痛苦，并且肩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则即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照样有充分的机会去加深他生命的意义，使生命保有坚韧、尊贵与无私的特质。否则，在力图自保的残酷斗争中，他很有可能因为忘却自己的人性尊严，以致变得与禽兽无异。险恶的处境提供他获致精神价值的机会，这机会他可以掌握，也可以放弃，但他的取舍却能够决定他究竟配得上或者配不上他所受的痛苦。读者千万不要以为这些思虑都太超凡绝俗，太与现实生活脱节。的确，有能力达到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实在寥寥无几。集中营众多俘虏当中，也只有少数几位能够守住完全的内在自由，且获得痛苦所惠予的那些价值。然而，即使只有一个实例，就足以证明人的内在力量可使人超越于外在的命运。这种人并非只有集中营里才有，世界各地人处处都面对着命运的挑战，面对着经由痛苦而获大成就的机会。且以病人，尤其是罹患绝症者的命运为例，有一次我读到一封由某个半身不遂的年轻人写给他朋友的信，信上说，他才刚获悉自己不久于人世，即使动手术也将终归徒劳。他又说，他看过一部影片，里头有个人以勇敢和尊贵的方式等待死亡。当时他觉得能那样迎接死亡，实在是一大成就。如今他写道，命运也给了他一个类似的机会。这部影片名叫《复活》，是由托尔斯泰名著改编的。几年前观赏过的人，想必也有过同样的念头。影片中所见都是伟大的命运和伟大的人物。至于我们这些观众，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命运，也没有机会去成就这种伟大。电影散场之后，我们走入附近一家咖啡屋里，一杯咖啡、一份三明治落肚后，那些曾经一度掠过脑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很快就被我们忘到了九霄云外。然而，当我们亲身遭遇一个伟大的命运，当我们必须以同样伟大的精神下决心和它周旋到底。无奈，我们早已经忘怀多年前的青春决断，只好颓然退下，竖起投降。也许有一天，我们再度看到一部同一部或类似的影片， 然而在此之前，可能早有其他影像掠过我们的心眼，为我们展现出多少生命斗士及远超乎区区一部电影所能展现的丰富成就。我们可能会想起某个孤独的人、独特的人，想起他伟大的内在所曾散发出来的点点滴滴。正如我时常想起集中营中一位女郎的故事，我亲眼看到她死去，她的事迹十分简单，简单的不足一道。读者听了也许会以为是我杜撰的，然而我却觉得这仿若一首诗。这位女士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然而当我同她说话，她却显得开朗而健谈。她说：“我很庆幸命运给了我这么重的打击。过去我养尊处优惯了，从来不把精神上的成就当一回事。”她指向突兀的窗外，又说：“那棵树是我孤独时唯一的朋友。”从窗口望出去，她只看得到那棵栗树的一根枝丫。枝丫上长着两朵花，我经常对这棵树说话。我一听吓了一跳，不太确定他话中的含义。他神志不清了吗？他偶然会有幻觉吗？我急忙问那棵树有没有打枪。有的，打些什么呢？他对我说：“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就是生命。”永恒的生命。我已经说过，营中俘虏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一大堆条理分析的精神物与学因素所促成，不如说是自由抉择的结果。从心理学立场来研究俘虏，我们已知道，唯有容许自己丧失精神防线的人，才会沦为集中营恶势力下的牺牲品。问题是？这所谓的精神防线，会是或应该是什么呢？曾在集中营中待过的人，每当谈及当时的经验，都一直宣称最令人沮丧的困扰，就在于无从知道那种非人生活将何时了结。获释的日子遥不可期，每个人的监禁期不仅不能确定，更是毫无期限。有位专门做研究的知名心理学家就曾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称为一种暂时的生存。我们倒可以进一步把它称为一种无明确期限的暂时生存。好，我们就先读到这儿，感谢你的收听，再见，拜拜。